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实验剧场。顾名思义，这个实验剧场将邀请不同的艺术创作者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实验、在另类、在边缘、在非主流与这个消费社会界限模糊的今天呢，我们还可以怎么谈实验，怎么做实验。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李慈梅啊，来到现场。然后慈梅她现在在剧场主要是做声音设计的工作，可是我跟慈梅的交集那时候也不算完全认识嘛，交集应该是很多年前，也许已经要，我不要讲多少年前，这样太尴尬，
不会了，
很多年前在这个社运的场合，当然我是属于那个很外围的旁观者，那慈梅比较是接近里面的这个行动者的角色，在那个场合有开始知道这个名字，然后后来他进入剧场做声音设计，其实也才这几年的事情吧。那很高兴今天他来到现场，然后我想他等一下会讲一个他为什么到剧场里面，有一个蛮大的场域上的转折，就是在社会运动之后。当然也不是说他现在就没有关注社会运动了，而是说具体有一个场域上的一个转换。那等一下听听看他怎么讲这个场域的转换，跟他做现在这个声音设计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关联。好，欢迎慈梅。
大家好，思峰你好。
慈梅，那就交给你吧。
好，我想一下怎么讲。
好，
其实我不会，首先我可能不会理解说，从社运的场域转到剧场的实践
是，
然后我等一下要讲的其实不是主要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我等一下要讲的比较是我怎么带着社运场域的实践来帮助我思考我在剧场的实践。然后因为题目是那个另类啊、非主流啊、
是
偏锋啊什么的嘛，
是
所以我就会比较去想，就是在不管是在社运或者是剧场的场域里面，我的实践中比较跟这个场域它本身的价值观有挑战或是冲撞的部分。然后那内容就是其实我是大概2013年开始比较正式的在剧场做声音方面的工作，就不管是音乐设计、声音设计或者是 PA。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离开了前阶段剧场比较社运里面比较紧密核心 的工作之后呢，我带了一个蛮大的，其实几乎可以说是挫败吧，就是因为社运是一个非常强调语言沟通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在里面都要常常要练习，就是讲话要很精准啊，因为在社运里面你不管是要对抗什么，就是你都是要用语言去说，
是
然后要练习斗争啊什么的。那一直发展到最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跟身边的人，然后乃至于我跟整个社会要沟通的内容都局限在这一些语言跟文字上面，然后这个其实很，我感觉到一个蛮大的空缺啦，就是其实语言文字以外的沟通变得没有，或者是很不被看重。然后甚至那时候要可能跟同，也不是同事，就跟伙伴们要讨论这个挫败也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语言去描述这种困境。譬如说对方就会问说，那你说非语言以外的沟通到底有哪些，然后我一时也讲不出来。但是这个东西我到了剧场的空间里面比较可以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就譬如说在剧场里面就会很，除了文本，然后除了演员讲台词之外，那声音它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它不是依赖语言承载着什么意义去传达讯息，它可能是一个音，整个音乐它就传达了某一种讯息，或者是一种情绪， 形状，或者是它甚至可以带出一种时空。然后这个检讨其实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社运里面也常常带工作坊嘛，那带工作坊的过程中也常常会被有一个问题会被讨论到，就是艺术这个东西它到底对阶级的处境有什么帮助，然后再或者再更具体一点，那个问题就会是，就是我觉得某程度来说，某一种就是比较抽象非写实的艺术创作，我觉得有时候会在比较左派的意识形态里面好像几乎就有点被视为是原罪吧，就是就这样子的东西会被认为是比较精英的，因为好像很自然而然嘛，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好像会需要比较高的门槛才可以去欣赏，然后那这个问题当然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如果说我们都同意说这个社会里面阶级的问题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可以一直去复制，就是即使是在文化创作我们还继续去复制很精英的产品呢？所以我自然也会一直就是不管我之后到哪一个场域去创作，我还是会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就在我在社运或者是进到剧场，然后我有几次带工作坊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些现象，就是让我回头去重新反思这个问句，就是我会开始想说，这个譬如说因为我的工具是声音嘛，那真的比较抽象的声音它真的就是比较精英的吗？然后我举个例子，就譬如说我发现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啊，因为譬如说当我在带特别是小朋友他们还没有接受过什么什么怎么去欣赏文化作品的那种训练，所以他们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区隔，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去放那个电子音乐或者是真的是很实验，就是那个声音都没有办法辨认是什么声音，很奇怪的音乐，那小朋友其实反而他都不需要什么带领，他的身体就自然的可以听懂那样子的音乐，他不需要就是我们去教他说怎么欣赏这个音乐。可是电子音乐其实在一般的主流的乐听人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普遍都会说，或者我们会认为说电子音乐它是需要一些欣赏的门槛，就需要再重新去告诉大家说，就是当我们习惯听了过去什么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听电子音乐。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啊，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例子，譬如说就是有一次带一个工作坊，然后他是一群失业的老公，那其中就有几位是失业的中年男子，然后中年男子本来就很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又是老公，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一直尝试用语言希望诱导他说出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困难。可是后来我发现，当我就是在带节奏，然后有某一些固定的节奏，其实很快的可以引导出他，把他的情绪带出来，然后他开始就真的侃侃而谈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经验，我就开始思考说其实我觉得在创作的领域里面，有时候那些会被认为是比较精英或者是比较抽象或者是很难解，就是我没办法，观众没办法用脑袋去解读说这个创作到底要表达什么的那样的作品，它反而在感受上有很直接对应，就是对应人的感受，然后那个如果是从这个层面去探讨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它反而不是精英的。
那这个经验呢，就是你刚刚说你把这个社运的经验带进剧场，那这个经验带到剧场里面呢，你会怎么思考你在剧场里面这个声音设计工作目前为止的这个历程？
哦，就对，所以我是带着这个信念在剧场里面的。然后我会发现到一些挑战，就是那个挑战我一开始就是迷迷糊糊进到剧场，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但是现在几年下来我也有比较摸清楚。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意识形态是我持续被迫要去对抗的，其中一种意识形态是我觉得是剧场很重视文本性。那也有很多就是剧场人会告诉我说啊，因为就是文本剧场啊，它有什么什么特色。那我觉得那个重视文本性它其实会我先讲，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一个是就是文本性，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普遍，可能是普遍来说我们真的就是都活在一个很视觉主导的社会情境中。所以譬如说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是，当我试着要在某一个段落使用一些声音，譬如那个声音可能它真的是很听觉上，就是你从听觉上会感受到它是压迫或者是它是沮丧的，那可是这样子的声音使用，通常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跟剧场的导演沟通的时候，它不见得那么快的会被买单。然后我发现导演几次下来，我发现导演们有时候倾向会想要使用一些符号化的声音，譬如说当我们要表现出这个剧的政治性，然后他要强调一些政治压迫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使用就是威权时代的我们常听到的声音，譬如说国歌啊、国旗，反正就是学校的铃声啊什么。那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就是会有一种不满足，就我们听到那个声音，我们都知道那是在指什么，可是我觉得那就是符号的运用，它比较没有办法更回，我不觉得不是上升，是回归到听觉的运用，就是很感官性的。对，我觉得大概会面临这样子的困难。
那也可以说，就是说你在声韵的这个场合，就是最后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在声韵这个场合，你的声音的工作可能是跟一些劳工，可能是一些不同阶层的人可以一起工作，透过声音，透过声音或透过音乐的创作呢，来表达民众的心声。然后在剧场里面，当然是另外一种受众，然后另外一种合作关系。所以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回到什么是实验的这个主题的话，你自己这看起来这两个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要面对的状况非常不一样。你自己会怎么用什么样的角度，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在这两个东西之间穿梭？
我觉得现在是就是我用比较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这两个场。我觉得是我可以思考嘛，对不对？
可以啊，
想一下，怎么样的角度在这两个场域穿梭？我觉得同样是一种在能够更去调度人的感官。不管是在社运，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接触到的对象他可以自我表达，或者是在剧场，其实观众们比较视为是接收，比较少是在剧场场域可以期待他们表达。我觉得不管他是要表达或者接收，我觉得都是尽量去在声音上面去调度人的感官，而不是用理性，就是用传达文字语言讯息的方式去讲声音。譬如说在社运里面，过去我们会就是可能请他写一首自己的歌嘛，但是这个写自己的歌对我来说，如果太重视在用歌词去描述他的处境的话，那就有一点我就会再往下思考说，那其实不用声音也可以啊，他可以写诗啊，当然诗也是有音乐性，但是如果要用音乐的话，那能不能他多感受，虽然说可能他没有受过任何的听觉理论的训练或者乐理的训练，但是他可以非常自然而然的从他身体 感受到就是哎，什么样子的声音也可以表达他的情绪，然后他不需要再就是感觉很自卑说他的语言可能不够精炼。那我觉得这种调度人的感官其实可以让一个人更，如果在社运里面的话，我觉得是让一个人更，我觉得也是一种 empower 的过程吧。
嗯，
然后在剧场里面我觉得就是让听众去习惯，就是我们原本的世界那么依赖视觉上的符号，我就是包含讲出来的话其实它都我觉得都变成一种视觉符号，那可以更习惯就是听觉感官上的那种很直接的接收跟给予。
嗯嗯，哦，每次都觉得那个正要聊开的时候就要结束啊，这就是一个访谈式节目的，
因为
的悲哀，
我觉得前面八分钟
这样子，
可能前面八分钟都在暖身，就很多
总是要把高潮留在节目后面。那好，因为今天时间真的非常短暂，可是非常谢谢慈梅，因为他真的是蛮专注的，从他现在比较常做的这个剧场声音设计的工作回头来看声音跟他的这个社会经历的前后的关系，然后声音跟一般的民众的生活的关系，甚至是声音里面也会有，如果声音也是一种语言的话，它里面也会有一个到底什么语言才是更亲近民众的，到底什么语言才是精英的，也有很多这样一些不同思考的暗示在里面。那好，希望以后还有时间，我好像每次结尾都讲这句希望以后，好，就像大家都会讲再约再约一样，然后到最后都没有约成。好，总之呢，谢谢慈梅今天来分享这一段。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非常非常第一线、第一人称式的，
非常有启发性。
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立体。好，那就谢谢慈梅，谢谢他，谢谢
哦，谢谢思峰跟大家，嗯。